那今天是《使徒行传》的最后一堂课，这堂课给大家起个名字啊，叫侍奉与问答。那为啥要起这个名字呢？因为《使徒行传》很重要，而且我们当中呢有七八位现在正在读神学院的学生，那神学院呢刚学完《使徒行传》，所以我们今天大概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我会把《使徒行传》的重点给大家简单扼要的概述一下，回顾一下。第二个部分呢，是希望神学院的学生谈谈他们学完这门课以后对《使徒行传》的了解啊。我在这儿给你们预备了一个麦克风，你们说话的时候把麦克风带上，这样那个网上的弟兄姐妹才能听得见。那下面呢，就给大家留一点时间来问答，好吧？好，我们先来做一点回顾。《使徒行传》这卷书呢很特别，一个作者写给一个读者啊，这种书现在圣经里面独有的两卷书，《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仅此而已。其他的书卷都是一个作者或者几个作者写给一大帮人看，只有这两卷书是一个人写给一个人看，所以呢很特别。第二个呢，这卷书也好读，是外邦人写给外邦人，我们都是外邦人，所以我们读起来呢没有太多的犹太文化背景的障碍，很容易明白。第三个特点呢，语言非常的简练，而且是以故事的形式记录下来的，所以呢你读的时候故事性很强，很容易明白。那这卷书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圣灵行传，也就是使徒们做的事不是他们想做或者是他们计划怎么样，是圣灵带领他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按照神的计划去完成神让他们执行的使命。那圣灵给这些使徒的工作是什么？这个我们每次课提问，因为这个至关重要，这个上出了差错后果严重。圣灵给使徒的主要工作是什么？见证耶稣基督，圣经的原话，就你们要被圣灵降下来，你们从犹大撒玛那个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后面一句话啥？做我的见证，这就是给他们的能力。那在这个见证的过程当中呢，会有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等等的问题伴随他们，来辅助他们见证耶稣，所以他们主要工作是见证耶稣基督。那随着教会的发展呢，教会出了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呢？各个语言不同，各个背景不同，需求不同，那么就会这个方面做得好一点，那个方面会做得差一点。那做得差一点呢，就会提意见。在当时呢，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讲希腊话的那些寡妇们被轻视了，在饭食方面没有照顾好。那怎么办呢？教会就决定选出一批圣灵充满有这方面恩赐的人去照顾这些人，那这些职份叫啥呢？叫执事。圣经里面第一批七个，那其中有一个很经典，被圣灵充满讲了一场道，结果就被杀了。这个人是谁呢？斯提凡，他是一位执事。那执事有了，圣灵的这个教会也有了，这个福音在耶路撒冷呢发展也没问题。那福音真的要待在耶路撒冷吗？不是啊，我们刚才看圣灵降下让他们往外走，那怎么往外走呢？是你想让他往外走就能出去的吗？不是，你要打开福音传播到外邦的两个主要的门。第一个门谁去做，第二个门耶路撒冷的使徒是不是同意，这两件事你要搞定，否则的话你福音是传不出去的。那第一件事要搞定的谁去做，又一位执事出现了，叫腓力。他跑到撒玛利亚的地方去给一个叫西门的行学术的人传了一次福音，结果圣灵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又遇到一个这个叫埃塞俄比亚的一个财政部长受洗了，这就是给外邦人传的福音。那这个福音一传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一看，你这么大胆竟然敢福音传给外邦，一个犹太人给外邦人说，派两个人谁去了？派了彼得去了。彼得一看，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和降在我们身上没什么区别啊。所以彼得在撒玛利亚那儿待一段，发现一个问题，天上降下来一块布。今天这个王牧这个张牧师说的那个牧师讲那一段，说彼得宰了吃吧。彼得一想，我从来没干过事，这怎么可以呢？就相当于我从来没和外邦人穿过盆，你怎么让我干这件事呢？神说了一句话非常重要，神所接近的你不可以当作污秽，那个东西干净不干净不重要，重要是神已经把它洁净了。结果呢，圣灵就把他带到哪去？哥尼流家里去。哥尼流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记住了， 彼得再次验证了圣灵降在外邦人的身上和降在他们身上一模一样。他把这个消息带回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开了一个简单的会议，说福音传给外邦，这是神的旨意，和当时降在我们身上一模一样。所以使徒们达成一个共识。但这个共识呢，不是一个大公会议啊，它是教会里面的小范围会议。那这是当时的一个第一个人物执事。那同时还有第二个人物在这一段这个时段里面出现了，大家知道是谁吗？扫罗。扫罗信主的。你会发现圣经记载的时候，记载完这个外邦邪教以后，就是一个人物，迫害基督徒的一个人物，扫罗信主了。那神给他的使命是什么？我要派你去做外邦人的使徒。好，有了执事，有了使徒，人具备了，然后有了彼得这个思想工作，外邦人的这个教福音工作的大门就打开了。于是呢，一部讲希腊话的这些人呢，就把福音传到北边去，那还有一部分人呢，把福音传到南边去。那圣经往南边传的这部分人呢，没有记载在我们圣经当中。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客观，没有记载不等于不存在啊。往南边传的这个宣教团队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那往北边上去的那个讲希腊话的，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讲这个希伯来话的呢，把福音传给犹太人。于是就在一个商业中心，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安提阿这个地方，成立了一家大型教会，里面有外邦人和犹太人。耶路撒冷的人当时一听说，哎呦，怎么外邦教会竟然膨胀的这么大，派人去看看。派了个谁呢？耶路撒冷的特使，这个人叫什么？巴拿巴。巴拿巴去了之后一看，这间教会和我们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圣灵是一样的。他一看这间教会里面有人才，一个商业中心的人吧，全是有智慧的人，恩赐充足，圣灵充满的地方。他一看不行，我得找个人。他去找谁呀？他找了他的老朋友扫罗，从大树把他找回来。于是一个耶路撒冷的特使，一个万邦的使徒，在安提阿教会牧会，牧了两年，这间教会很快就发展成一间巨大的万邦教会。这时候圣灵开始说话了，说你们不能给我待在这儿啊，你们得出去啊。于是就有了保罗的三次宣教旅程。我们在第八、第九、第十课给大家讲过保罗的三次旅行。这三次旅行历时差不多有15年的时间，每次中间呢大概差个一两年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他把福音从安提阿带向他的家乡大树，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再跨过这个爱琴海到了希腊半岛，第一个腓立比教会，往南铁萨罗尼加，再往下希腊哥林多，然后再返回到土耳其那有个地方叫什么以弗所，绕了一大圈。这就是他的三次旅行的主要的去的地方。那这些旅行过程当中呢，他建立了当地的教会，而且选拔了好多人，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提摩太，就是在这次旅行步道上结识。那这个过程中他还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就是写书信。为啥要写书信呢？因为他人去不了，他会忙于别的事情，他去不了怎么办呢？写信去照顾他以前牧养过的教会。那这就是保罗书信的来源。那他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呢，没有写过信。但是第一次宣教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宗教信仰里面的核心问题，必须解决的，就是外邦人该如何信主。他把这个问题带回耶路撒冷。他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是他没有权利吗？不是，他需要和使徒们有一个同工，他需要得到使徒们的认可。他是不是使徒啊？他也是啊，他也要和使徒们认可。所以你会发现教牧同工之间的这种协调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单枪出马的认为我全对你全错，不要这么去干。就连保罗都不例外，他会去耶路撒冷和门徒们一起去讨论。于是召开了宗教历史当中的第一次大公会议，就是在耶路撒冷召开的，是保罗第一次宣教回去的。那这次会议就解决一个问题，外邦人不需要先变成犹太人然后再信主，直接信就好了，只要记住这么几条就可以了，不要杀人，不要奸淫，不要去这个吃这个带血的 OK 了，不要把我们犹太律法的重担加到犹太人的这个外邦人的身上就可以了。于是他后面的宣教旅程就畅通无阻。 从信仰的根基上畅通无阻，不等于说他不经历苦难啊，他经历了很多苦难。那三次旅程结束以后呢，他的结局是什么？犹太人控告他，控告他什么？反对摩西，反对条例，反对律法，说孩子不用割礼，然后把一个外邦人带到圣殿里去，把圣殿给污秽了。就因为这个原因，他被抓起来了。这一抓起来呢，他在犹太会众的面前有了一次自我的信主见证，在犹太公会面前有他的第二次信主见证，然后在罗马的首府面前有两次信主的见证。为啥有两次呢？因为第一届首府和第二届首府两年要换任一次嘛，换任的时候把他要做两次。他在耶路撒冷待了，被关了两年，因为第二个首府上任的时候说，这件事情把他送回耶路撒冷处理吧。保罗说不行，我不愿意回耶路撒冷。那怎么办呢？上告罗马的最高皇帝，上告最高法院，于是就有了他的第四次旅程。这次旅程和他前面三次完全不一样，前面三次是自己掏钱，自己计划，自己带徒弟，这次呢，罗马军官把他绑起来，当犯人一样压制，管吃管住管用处，还是挺好的一次旅程。他到罗马去，历时半年之久，中间经历了各种的苦难风浪，他到达了罗马。结果问题出来，到了罗马以后，你会发现罗马皇帝并没见他。为啥不见他？因为一看文书，这个人我见他干嘛？你们都审了，此人无罪。所以罗马的政府说，那就是可以让他走了呗。但我估计罗马皇帝也挺忙的，所以把罗马在他待了两年。罗马的监狱待了两年，这两年他干嘛？罗马政府替他提供房子，提供吃，提供住，他在那干嘛？他在那写了四封书信。谁记得这四封书信啊？监狱书信，那个腓立比书、腓立门书，还有呢，以弗所书，还有呢，哥罗西书，这四封书信。那这四封书信就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给他当时无法脱身去探望的亚细亚地区的重要的几封书信。除了写信以外，他还干嘛？圣经说他在他的监狱里面可以接待各种各样的人来，他把福音传给来探访他的人。所以你说这个福音做得多好。那这就是使徒行传所说的故事。按道理说很好读，对吧？大家读完以后你会看到使徒行传是一卷非常容易读的书，是一卷故事性很强的书。那这张图呢，大概告诉我们保罗的三次旅行步道加上最后一次去罗马的旅程的基本概念图。他的主要覆盖范围是在耶路撒冷，他的母会叙利亚的北边的安提阿，以及土耳其的南部，然后希腊半岛。他的主要的旅行这个行走的范围是这样，最后到达罗马。那使徒行传当中呢，有很几个重要的特色我们要搞清楚。第一个，圣灵。圣灵是使徒行传当中记载非常丰富的一点，但是这是我们今天教会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就在这儿，总把圣灵绑架起来用在个人的身上，这是很危险。那使徒行传里面对圣灵的要求，那个带领，我们要非常详细的读这些经文，不要自己下结论说圣灵怎么样啊，我读这些经文。他说圣灵要降在这些使徒们的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圣灵赐人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所以圣灵主要的工作不是让你说圣灵感动我让你怎么样，不是这个，是让你去圣灵感动我去向你见证耶稣基督，这是圣灵的主要能力。那这个能力呢，伴随着神迹其实伴随着你抵御困难的能力，也伴随着你生活中克服困难的能力，包括今天牧师讲到讲的，你在遇上困难的时候主能帮助你。方向，从耶路撒冷一个小点到犹太全地是西南部，到撒玛利亚是东北部，直到地极，最后他是到罗马去了。所以你看到他的地域面积传到一直传到希腊半岛。那有人就问说，那为啥不传到中国呢？有时知道为什么？地理位置，你要知道一下中东的地理位置。中东地中海西边是什么？地中海。东边呢？阿拉伯沙漠。南边呢？非洲。北边呢？土耳其。那东边是什么？丝绸之路。 请问那个时候有几个人可以跨越丝绸之路？所以你穿越也是很难的。那相对于往北上到欧洲去呢，罗马帝国统治的是大条条大路通罗马，它有非常便利的交通、文化、语言和治安，所以他们走了这条路。没有穿到中国，因为沙漠把它挡在那儿。那时候没有飞机，你只能走丝绸之路。所以你能看到它是有原因的，很客观的原因。那圣经里面同时记载了四次非常重要的圣灵降下来的工作。那第一次我们都知道，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里面，就是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五旬节的时候第一次讲到，这里面讲到圣经再赐下来的方言。那我们把方言再强调一下，这个地方讲的方言是什么？神赐给彼得讲道的能力，彼得用他的话语在讲道，底下听到的人呢，罗马人听到的是罗马人的明白的语言，犹太人听到的是希伯来文，那你这个从北边过来的人听到的是北边的这个语言，相当于我今天讲的呀，我讲的是陕北话，你听到的上海话，你听到的广东话，你听到的是这个英文，你都听明白了，这叫方言。不是说彼得讲几十种语言，彼得只讲一种语言，但你们听到各种各样你们自己能听懂的语言。就是说什么意思啊？圣灵在中间给你翻译了一下，这叫方言，和我们今天市面上的方言是两回事。我们今天市面上的方言是，你看神赐我讲方言的那里，听到了没有？你都没听到，这不叫方言。方言就是一说你都明白。那五旬节彼得这一次讲到，一下3000人就信服了。紧挨着后面一场讲到，他去那个所罗门的廊下，5000人信主了。就这两场讲到，一个1000人的教会就成立了，厉害不厉害？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经记载的第一次圣灵真正降在使徒的身上所做的工作。第二次在犹大全地降在腓力的身上，干嘛呢？让一个行邪术的人，名字叫西门，信主了。后来是那个财政部长信主了。那你会看到圣灵充满降在这些人身上。第三次发生在撒玛利亚，记载在第10章里面，彼得给格尼流传福音的那一段。那一段故事我们这都非常熟悉。那还有一次到地极，就是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有一次圣经有一次记载说圣灵降在他们身上，那是记载保罗唯一的一次给大家施洗的。其实我估计保罗不是洗过一次洗，但是圣经记载过这一次，说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把他们原来不明白的东西全搞明白了。所以这四次圣灵的降下在使徒行传里面非常重要。大家回去如果在圣灵工作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看一下这些经文是怎么记的，不要随便去理解它啊。第二个概念，使徒行传成立了好多组织，这个组织圣经给它一个名字叫教会。那如果我们放眼看一下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教会的话，大概分两类。一类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是福音产生的地方，诞生的地方，这个地方住下什么人啊？门徒，对吧？早期信主的信徒都在那儿，犹太信徒都住在那儿，它是一间大型教会。你看一下彼得两次讲到10000人啊，耶路撒冷是一间大型的巨型教会。但是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耶路撒冷教会在外面宣教并不像安提阿教会那么厉害，对吧？为啥呢？因为他有使命，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命是建造型的教会。什么意思呢？你们在外面遇到任何问题，你都得回到我这儿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耶路撒冷教会也被称为真理的教会，它里面的同工叫真理的柱石，其中指的是谁啊？雅各，耶稣的弟弟，还有谁？大弟子彼得。所以你会发现后来宗教会议当中重大的问题都是彼得和那个雅各做出的决定，他是耶路撒冷的柱石。他的宣教使命你会发现并不是那么明显，不是说他不宣教，彼得出去宣教，其他门徒也去宣教，但宣教不是他的主要任务，他的主要任务是把信仰的根基扎稳了。那另外一间教会，安提阿教会，这间教会你会发现圣经对他的描述并没有告诉我们这间教会多庞大， 也没有告诉我们这节教会的根基多稳，他告诉我们这节教会里面有最优秀的使徒去传福音，是不是？那是不是说这节教会不好呢？肯定不是，因为记载的重点不在那儿，重点在这节教会是有宣教使命的教会。那这节教会的主要人物是谁啊？耶路撒冷的特使巴拿巴和万邦人的使徒扫罗。他的宣教使命呢，从地中海周围的这些城市几乎都传了个遍。所以这两间教会完全不同，都是巨型教会，但它的使命完全不同。一个是建造型的教会，一个是宣教型的教会。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对某一间教会做出太多的评价，圣经当中你会发现它教会的使命是不一样的。每一节教会都有宣教，都有根基，但是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我不要一概的打死说啊，耶路撒冷你看不怎么宣教，只有安提阿教会宣教。其实安提阿教会它的建造也很丰富，如果没有建造，这些使徒怎么去宣教呢？一定是有背后的建造，但是圣经并没有记载它这个部分啊，这是一个主要的看的。那么教会还有一个问题，外邦人教会的聚会形式是什么？我们刚才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它是有地方，对吧？在耶路撒冷这个有根基的。安提阿教会是一些巨型教会，有根基的。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宣教产生的这些教会呢，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小团体。那就类似于我们今天把它叫的叫家庭教会。所以早期保罗宣教的好多教会都是宣教的家庭教会。规模并不大。圣经也没告诉我们一共有多少人。有地方我估计也就二三十人不错，但格林多教会是一间大型教会，因为那个地方有好多的劳工，我们看一下那个地理位置就知道，那地方有好多的劳工要搬运货物。但是我们讲的重点不在大小，我们看到保罗宣教的时候产生这些教会有几个很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它是扎根于圣经真理的。那时候没有圣经，他们怎么扎根呢？就是扎根保罗所给他们的东西。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了两条，如果你们所传别人传给你的和我传的不一样，那个人当受咒诅；如果你们领受的和我传给你们领受的不一样，当受咒诅。那这两句话是非常严肃的。为啥这么讲呢？保罗讲的是根基是对的。第二个内容是啥？他的书信，那就是我们今天的新约圣经。那时候人虽然没有圣经，不像我们今天这么有福，但是我们今天是有圣经的，所以我们更不应该走偏，对吧？我们有上他保罗讲的话语的文字记载，所以一定要建立于圣经的根基上。我们教会的名字叫什么？生命之道，就是指的我们要站在圣经上面，站在这个磐石上面，不管你外面怎么晃荡，我们是稳的，我们更是稳的。第二个他讲的是悔改信主，你在基督教会里面进门的唯一条件不是你的行为多好，是你要悔改，这是走进教会的唯一的钥匙。第三个，成立教会，组成一个小团体。第四个，要设立当地的长老来管理这间教会。保罗并不留在那间教会管理他，而是设立当地教会的一些长老、一些执事，交给地方去牧养，然后他呢不停的来回访。所以一个宣教士不一定是那个地方教会的管理者，但是他必须要委托当地的人来管理这些教会，也就是教会里面长老、执事、牧师都是很重要的同工，大家是一个集体，而不是谁一个人说了算，那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早期教会的教导。还有一个特色，教会与教会之间要彼此联络，但是相对独立。你会发现保罗宣教的这几个教会在不同的地方，他们之间是彼此独立的，也就是这个教会里面有这个教会的长老管理，那个教会有那个教会的长老，他们的财务也是独立的，但是呢他们彼此联络。你看保罗在教会之间彼此传来传去，保罗的同工在彼此教会之间沟通，那同工与同工之间呢彼此沟通，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教会里面缺乏的。我们今天的教会都把自己包起来，害怕别人教会来了把我的丫头跑，其实不用那么担忧，只要你站在神的这个根基上，神会自然给你带来羊，不要担心这个。你会发现早期的教会它是彼此沟通的。 下面一个我们看看保罗宣教的思路。保罗的宣教思路和我们今天的宣教其实有很大差别的。我给大家点出来第一个，他的宣教是非常注重团队建设。保罗的宣教不是我们像我们今天说，哎呀，我觉得应该在印度去一趟，我觉得应该到中国去一趟，不是这样。他首先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不是说谁喜欢不喜欢。这个团队里面，你看他第一次宣教是耶路撒冷的特使巴拉巴，第二次宣教带给谁啊？耶路撒冷的第二个特使西门，第三次带给谁啊？提摩太。你看到他的同工吗？全是顶级同工。所以我们今天教会，你如果去宣教的话，一定要派顶级同工去宣教。你不能派一个说去了的那个说不清楚讲不明白的去宣教，连自己都跌在里面去了，这不叫宣教。所以宣教团队至关重要，一定是一个同工团队。第二，他选择的地方，他不是选一个地方说那个地方无关紧要，他选择的地方都是当时的叫核心城市，比如说他的母会安提阿。安提阿在当时一世纪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地方。据历史上有人认为说，那个浪子去挥霍的去哪呢？就是去安提阿，那地方有多少钱都能花得了的地方，就这样一个地方。所以你看保罗的第一间教会外邦教会就在那，然后他宣教北上的时候缺的第二个基地是哪？啊，谁知道吗？保罗的第二个宣教基地在哪？以弗所。我们神学院的学生都知道吗？以弗所。以弗所成为他外邦宣教的第二个重要基地。他三次宣教的时候待的最长的地方是哪？以弗所，待了两年多。他好多书信就在那儿写的。所以他选的地方全是最重要的。以弗所是个什么位置？整个土耳其南部的亚细亚地区里面一个核心城市。你只要把这个城市搞定了，周围扩散的就都搞定了。这叫从城市包围农村。不是农村包围城市，保罗走的是这条路。那第三个，就他建的教会呢，各地方都有，但是他不是互相不联系，而搞成一个像点一样的，又像网一样的。所以他既建立教会的一个点网点，又建立对教会之间的彼此联络，形成网络。那这个在我们神学的教育里面，那个牧师讲的非常清楚。保罗宣教的这个很大的特征里面，同工选点，建立网点，建立网络。所以他宣教结束以后，你会发现教会迅速的传遍了整个的欧洲大陆。如果你只是一个人去做行吗？不行。一间教会行吗？不行。必须是一个网点形成网络。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其实有很大的启发。我们今天的教会独立性太强，把自己包得太严实，好像不敢和外面接触一样，其实没那个必要。应该和教会之间多沟通多交流，包括牧者之间、弟兄姐妹之间。那我在这方面我还做了一点，我有时候会带其他教会的查经班。我这么做呢，有人会提出意见，但是我并没有反对。我说我可以这么做，但我会为生命，我们生命之道，我会带其他教会的查经班。我认为教会之间的沟通是没有问题的。好，下面一个就是职责。教会的职责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有两大职责。第一，传道。传道是什么意思？把主的道传给那些不信的人听，叫传道。所以教会的第一职责就是宣教，就是要把基督的见证传给那些不信的人。第二个职责是什么？纠错，也就是我们今天教会上的俗语叫牧养。牧养就是纠错。就知道这个词用的这个很准确，牧养就是在纠错。我们基督徒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对圣经有各种各样的理解，那么牧养的目的就是要纠正每一个基督徒的自往这种错误想法回到圣经当中来。那所有这两个这个使命有一个共同的根基是哪？圣经。所以凡是违背圣经的都不是一间正统的教会，不管它名字叫什么。你基督的教会必须站在基督的根基上，必须站在圣经的根基上，否则的话你说对他说都对，我们必须说圣经说对才算对，这是我们唯一的标准。所以我们教会就两大职能，对外宣教， 把福音传给不信的人，对内纠正我们弟兄姐妹们当中的一些错误思想，纠错叫牧养。那我们只要做好这两点，我们的教会就在基督里面可以站得稳稳当当的。使徒行传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给大家讲完了。那这堂课呢一共花了14堂课，玩的时间挺长的。那我们当中呢有好多神学院的学生，我想下面呢现在还有3:30，我们下面用20分钟的时间吧，15到20分钟时间，找一两位我们神学院的学生，因为我们神学院谈过这堂课，也上过这堂课，讲一讲你们对神这堂使徒行传的一点理解，或者你们对这堂课的一个评价或者看法。每个人都讲一点啊。对了，威廉姆先来吧，我给你麦克风，这样的话那个网上的弟兄姐妹就能看得见。威廉姆是神学院之一，那个还有谁？王波也是神学院的学生，还有宁空呢，宁空也是神学院的学生。哎，来，谁先来？那威廉姆先来，没事，可长可短，来吧，来吧，来吧，给你个麦克风，你在哪都行，这样他们就能听见。
那我也站这儿可以吗？
可以，可以，来来来来来，
我没事。那个非常感恩啊、哦！首先谢谢刘玲弟兄这么精彩的讲课。你看每次主日之后，我们大家都认真的听，确实从他这个课当中得到了很多。这是临时出的题目啊，我就说怎么去，这也算一个考试啊，因为这刘玲是我们的组长，是我们这个神学院的组长。我想谈两个方面的感受。第一个呢就是我对上神学院的认知啊，对，还有周林弟兄啊，上神学院。第二呢就是从使徒行传这门课当中，就是我们在神学院上这门课当中对我个人的领受是什么，要从这两个方面大致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我对神学院的认知，我上华夏福音神学院第一次是证书班，应该是2022年，那时候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这个当时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是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来到生命之道，我们四家人团契，就是今天没来的 Frank， 我们两个弟兄在带领。那么在因为疫情的关系不能实体敬拜，所以我们在线下的这几个家庭轮流星期天的主日敬拜，当然听到分享爱宴 everything 都有。所以当时面临一个困惑，就是我们这个家庭团契究竟往何处走。当时我们是蒙着个脑袋往前走的，不知道比如说我们弟兄能不能带领爱宴啊，不能不能带领圣餐，是吧，爱宴怎么弄，是不是要坚持，这一切都不知道。后来我请教了刘玲弟兄还有神学院的教授，刘玲弟兄第一句话说，弟兄只要受个洗的就在家里可以带领圣餐呢。然后欧牧师啊，包括渊浩弟兄说，就是建议我们要读神学院。我其实对读神学院很反感的，为什么呢？我觉得第一，自己年纪这么大了还读什么神学院，这一辈子从小到大读书读很累了很辛苦了，还读什么神学院呢？我觉得读神学院那都是牧师传道人，那都是神学家的事，跟我没关系啊。但是呢，我记得上圣书班证书班的第一课，张卜立牧师跟我们讲说，你们上神学院一定要有清醒的呼召，你们觉得自己的呼召是什么吗？我想我的呼召是什么呀？我没有听见上帝说你一定要去读神学院。哦，后来清醒的意识到，是周边的弟兄和姊妹不停的告诉我你要去读，你要去读。后来想，哦，那我就去读呗。当时是抱着试一试看一看学一学扫盲的这个心态去读证书班的。好家伙，这一读就不得了。读起来之后，这个因为证书班，我告诉大家，我们一会儿下了课5点钟赶紧往家里跑。我们每周日的6点到晚上12点钟我们雷打不动的网上上课，要听6个小时课，要讨论加上作业，所以很紧张。这个真是靠着祷告，靠着恩典往前走。如果靠着个人的，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在家里睡觉，不想这个事儿。但是确实对神学院的神学是什么，是吧？我上学的第一天我就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读神学院，是吧？初代教会的时候，这些 包括耶稣也没读过什么书，彼得这些都是打鱼的，是吧？也没有什么这个什么博士硕士。但我们今天北美的教会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读神学，一定要拿硕士拿博士，主日正道一定要抬头一大堆才能上去讲道？我不是否认啊，因为这是装备，是吧？要到神学院去装备，没错，是要到神学院去学这些知识。那神学究竟是什么呢？欧牧师这次跟我们上系统神学，欧牧师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老牧师一辈子对神学的那种概括，他说神学就是思想上帝的意念。大家仔细思考这句话，思想上帝的意念，上帝什么的意念我们要思考，是吧？我们看圣经的每一句话语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上帝的属性，上帝他的公义是什么，他的慈爱是什么，他的怜悯是什么，是吧？他的救赎是什么，他的圣洁是什么，这一系列的上帝的属性。那我们读了神学院之后，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要通过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的这种站在这些圣徒的肩膀上去认识这位我们信仰的上帝，我们去接近他，去与他亲近。哦，我觉得我一下子豁然开朗。但是同时我要意识到，我们不能唯神学至上，这是很多人走进的一个误区。我们一定要高举耶稣基督，而不是高举神学。神学它只是人类的一门学科，帮助我们去认识神，去接近神，去亲近他，去顺服他，但是不能高举神学。这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领受到的。所以这第一点我要谈到的，就是我们对上神学课之后我的一些领受。所以现在呢，我跟刘林兄，我们现在神学所谓的这个硕士班啊，在很辛苦的读啊，每天要大量的作业，然后要讨论，因为你上神学课你就不能乱讲，是吧？这个都要有作业计分的。当然我们不看重那个最后那个硕士文凭。我想呢，我跟我们家姊妹说，我说确实有护照，这个我们你说信了主之后，你又带了小组，又家庭团契，然后你要在教会侍奉，我们终极的目的当然是耶稣基督。我们干什么在世上？马上要退休的人了，是不是啊？读这个神学，一方面防止自己老年痴呆，逼着自己读圣经，是吧？第二呢，就是要不断的用圣经的话语来归正自己，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点，我谈认知。第二点呢，时间关系我不能讲太多啊。第二点我讲一讲这个《使徒行传》这门课对我个人的领受。我2022年上的证书班的这个有一堂课叫《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就是哥伦比亚神学院的那个中文事务部主任，也是美国的比较有名的牧师，叫徐志秋牧师，大家在网上search就看到他。他呢，这个教我们这门课，这个年纪跟我好像差不多啊，然后也是没头发，这个娓娓道来，闭着眼睛在给我们讲。那对圣经，对使徒行传，他有着15年的牧会加神学院的这个读书的背景，所以他不论从神学的装备还是属灵这个方面的操练都是非常非常过硬的。所以从他这门课上，当时就我到现在为止听过第三遍了。2022年是第一遍证书班，然后24年回到国内，我又跟我们家姊妹又跟着第三期的证书班又听了一遍《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到今年上硕士生这个研究生班又听了他讲一遍，等于说三遍。这三遍呢，我当时之前读过《使徒行传》，但是没有那么用心，就是一过了之。但是这次呢，这三次确实认真读了，当然了，读完就忘。但是我想忘也没关系，是吧？这个我们就不停的看呗，不停的听呗。我个人从这门课上最大的得着就是对家教会的认知，就是刚才刘玲弟兄讲，不是说初代教会，说耶路撒冷教会、安提阿教会都比较大的教会，说彼得有护照，有3000人信主，是吧？但是大家看《使徒行传》第二章最后那里说到了，就是3000人信主之后，他们非常惧怕，是吧？然后这个他们在殿中不住的祷告，在家中不住的祷告， 然后彼此存着诚实和喜乐的心用饭。所以我对家教会的认知就是在逼迫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小型的聚会，尤其国内的家庭教会。这是我个人，因为我们由于这个工作的关系，我们会半年在国内和加拿大之间往返，所以在国内我们会委身一家家教会，确实是家庭教会受逼迫。那么《使徒行传》这门课上，老师就说，小型教会是初代教会，大概是25到50个人左右，是家庭教会的规模。就刚才刘林弟兄讲的，小型家庭教会是保罗这个外邦这个教聚会的这个形态。那家教会这是第一个认知，第二个认知，家教会里这怎么样？他们聚会的形式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第一个领受就是，初代教会家庭或者叫小型聚会的四大形态，第一个形态就是爱宴。为什么在我们生命之道也好，在原来的其他的教会我们都有爱宴，是吧？我们在小组，我们查经了之后有爱宴，包括我们最初家庭团契，我们爱宴的时候，曾经有一些弟兄或者姊妹就说，哎呀，这个吃饭太麻烦了，不要搞了，是吧？我们只是查经聚会就行了。当时我不懂，我那时候所谓的直觉，我说要坚持吃爱宴。为什么吃爱宴呢？因为我觉得只有一家人才能进一个门，只有一家人吃饭的时候最轻松，最容易沟通的时候，最彼此能够了解的时候。当时只有这样一个想法。但后来读了神宣之后，使徒行传，尤其徐德修牧师讲了，初代教会的聚会的第一大形态就是爱宴。爱宴好在哪里？三点。第一，爱宴可以解决我们肢体之间的这个充分沟通和交流的问题。这个大家我们不用过多去讲，是吧？我们平时在教会的聚会主日敬拜，是吧？这个大教会也好，小教会也好，我们其实在肢体连接方面很有限。那你发现没有，只要一吃饭，尤其我们查经，查经的时候是上帝的话直接进入到你生命当中。但是你发现爱宴吗？爱宴是上帝的话直接进入到你生活当中。所以这个吃饭太重要了，真的。它是促进我们肢体合一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但大家注意，这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可以吃可以不吃，是吧？这个不是说你吃了就一定是基督徒，不吃就不是基督徒，千万不要那去理解啊。这是第一点。这个第二呢，爱宴是最能操练我们爱心的一种方式。我曾经看到一句话，我跟弟兄姊妹们分享过，说这个一个愿意在厨房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为别人做很多菜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比较不自私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在座的各位姊妹，我相信一定是很有爱心的，所以这点我们弟兄们应该让他们向他们学。这是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爱，是吧？那我们如何把这个爱作为流通的管道传出去呢？我觉得爱宴是操练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就是当我们聚会完之后，我们每家一家一菜聚在一起的时候，是吧？这个就是爱心在交流，在沟通，是吧？在传递，是吧？所以中国人又是一个舌尖上的民族，是吧？又喜欢吃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当张三拿了很好的吃的这个菜，李四拿了北方的很好吃的馒头的时候，那我觉得这种爱心就完全交融在一块儿。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爱宴能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是吧？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咱们大陆人经常讲，就是没有什么事是不能一餐饭解决的。基督徒之间这个爱宴经常举行，这个爱宴设立这个爱宴的话，我觉得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跟张四过去有一点，张三过去有一点，不管是属灵里的还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纠结，我们通过彼此的交流能消除隔阂。因为什么呢？圣经讲爱能遮盖一切。所以从读这门课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三点的感受让我的印象很深，也是领受很多。这是初代教会第一大形态。第二大形态是什么呢？是教导。就是刚才刘林弟兄讲的，就是分享，是吧？但是初代教会的聚会不是像我们这样一个人说很多人听。初代教会它是大家是苏格拉底式的这种追问式的，是吧？一个人问，圣灵引导，然后去大家不停的问，大家彼此共享，而不是我站在这说你们听，是吧？ 是不是这种方式，当然这是核心的教导层面，这是第二个环节。初代教会第三个聚会的形态是什么呢？就是灵歌，用我们现代话就是赞美，是吧？感恩，是吧？称赞，就是唱歌，是吧？这个是必须要有赞美的环节，这是聚会必不可少的环节。比如说我们培灵会也好，布道会也好，主日敬拜也好，小组查经也好，我们福音外展也好，凡是有关于信仰的活动，我们首先一定要唱赞美诗的，对吧？这就是从初代教会到延续到我们几千年来都这样子，这是第三大形态。第四大形态用两个字概括，就刚才刘玲玲讲，叫连接。就初代教会之间，家庭教会，教会之间，大教会之间，你发现吗？就刚才像葡萄串一样的，一定要有连接。没有连接就是各自为政，各自把认为自己的这个教会是一亩三分地，你谁都不能进来，也谁不能出去，那这个福音就是死的，是吧？所以一定要有家庭教会的连接。那刘林弟兄正在做的也是，包括我们现在做的，包括在国内家庭教会，我们不能说我们做，但是我有这种感动，就是我们要连接起来这些教会，只要是正宗的基督信仰的教会，我们就应该加强连接，而不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初代教会你看，从安提阿是第一个这种外邦人的教会，它是一个点，然后到以弗所它是一个集群，它辐射周边的哥林多教会，是吧？这个铁塞罗尼加，这个哥罗西这些教会，然后到最后罗马是枢纽，整个在欧洲地中海沿岸，这个亚非欧这个福音开始传出去了。你看一世纪到三世纪的这个教会的形成啊，一世纪很小的几个点，因为当时我们上课看到，等到三世纪的时候，整个密密麻麻遍布了地中海的沿岸，福音就开始广传出来了。所以这个教会的连接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就觉得上了神学院之后，我们就想，不管在小组里也好，还是在教会里也好，乃至自己的生活当中，就是说开了，你要把学的东西用出来，否则就变成一脑子知识没用的，是吧？要用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努力践行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是吧？只有这样，你个人的生命才能在这种前行的路上不断的去夯实、去打造、去生根、去发芽、去开花、去结果。好，谢谢大家，我就分享这个。
宁空要不要说两句？宁空，来吧，还有几分钟，说两句呗。你就这说，没问题。你那个麦克风他都能听见。嗯。
行，我简短一点啊。
说两句不？
这个威明弟兄啊，你看他这个讲话非常高屋建瓴，因为我跟威明原来也在一个班上过，他这个总结能力特别强，这个就我们组里边就是特别佩服他这一点。行，我分享一点我自己上这个课的一点感受啊，因为这个刚才文明也说了，我们也是前段的课程里面刚学过这个使徒这个行传，那但是的确有些东西记不太清了。那这两天我又稍微，因为有的时候还是经常读一下圣经嘛，还是。这个我自己有一点感觉啊，就是对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课程，或者是这个经文，就是这个篇章吧。因为使徒行传其实告诉我们的就是基督教是如何从耶稣基督的这个点开始，一直延伸到就是广传到这个地极。这个可以说使徒行传这个篇章呢，就是打开了这个福音传播的大幕啊。我是有一点感受什么呢？这个开始的时候，因为刘玲老师已经把这个使徒行传的内容讲得很详细了，我就觉得一个是耶路撒冷教会成立之后呢，其实在耶路撒冷教会这个点往北、往西，对吧？往南。往东少一点啊，这个三个方向传播，这个其实它是有几个契机，对吧？其中一个我认为特别重要的契机呢，就是斯蒂凡的殉道。 因为斯蒂凡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童工啊，他也是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执事之一。那他在讲了道之后呢，后来就被犹太人给杀掉了，对吧？那这个，然后斯蒂凡殉道之后呢，其实耶路撒冷教会其实就已经面临着逼迫了。那这样的话呢，一些这个信徒门徒呢，就开始往应该是有一部分吧，会就是往四散，往别的地方去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福音开始慢慢的向外蔓延。当然，这个后来这个随后呢，这个你像巴拿巴，对吧？刚才刘老师也说到了，巴拿巴是往北，那后来就是拉着保罗一起，对吧？那么首先后来他们是在
那个有点那个叫塞浦路斯岛，
我知道塞浦路斯，他
上面
建的我想说的是建立的那个比较大的那个教会是安提阿，对吧？安提阿教会是他们建的一个很大的教会。那后来呢，就是这个安提阿教会建立之后呢，巴拿巴保罗又以这个为基点，对吧？进一步的往北往西，对吧？传播神的福音。那这个往外传的，当这个彼得也其实也在同期呢，也在往外传，对吧？也向外邦传，包括哥尼流，对吧？这个都是彼得的传扬。那这个其实就是等于是第一代使徒跟门徒向外邦人传播啊。那这个是圣灵的引导，对吧？开始但是这个在这个传播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第二件事情呢，其实对于这个福音向外邦的传播呢，也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耶路撒冷大会啊形成的这个决议，就是外邦人不用行割礼去这个才可以就是作为基督徒。那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一个斯提凡这个事情这个事件，一个是耶路撒冷大会这个事件呢，对于基督福音的外传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另外一个我就是一个感受呢，就是从因为使徒行传实际上讲比较多的是保罗的经历，但从保罗身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特点。保罗的背景，保罗是有着极强的这个律法的这个学问，对吧？他在大树是跟着，他是大树人，他是跟着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师。另外保罗精通希腊文，精通亚兰文，而且他有很深的这个希腊文化的背景。希腊文化大家都知道特别讲究这个逻辑性啊，对吧？思辨这方面。所以保罗的书信我们在读书信的时候觉得保罗的书信就是非常的有说服力，作为宣教啊，作为这个牧教的这个非常的这个有力度啊。所以保罗书信应该是被称为神学的根基，是吧？这一点是我的感受，就是什么呢？他就是保罗有非常好的装备。那他之所以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对于福音的外传起了这么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实跟他的背景，跟他的文化背景都是有很深的关系。那这个也是提醒，当然我们成不了保罗啊，这个保罗太伟大。这个但是呢，这个也是对于我们一个提示，就是其实在传扬福音，我们可能做不了保罗那么大的伟大的事工，但是我们可以向我们周边的朋友啊，这个去传扬福音。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他们的，当然再提一点，就是他们的勇气，这个是让我觉得我非常佩服。因为有的时候我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我觉得有点胆怯，就是不太敢说。这个要有勇气，另外一个就是要有一定的装备啊，这个有助于自己对福音的一个理解，一个传扬。好，谢谢谢谢谢谢。
王波说两句，还有给你两三分钟。稍微往前一点，你让大家拧着脖子看你很不舒服。
好，让我
好多神学生要上课，
勉为其难的分享一下，因为前面两位都是硕士班的，我们只是证书班的，所以我们自己把自己的要求降低一点。那么这个《使徒行传》呢，我们学习以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圣经呢、在那里应该是个活的圣经， 他告诉我们今天怎么去做使徒。一个教会不能说广传福音，不能把神的大爱宣扬出去，这个教会就死的。所以我们呢一直在想，我们教会怎么样去把福音广传出去，在我们社区里面，在我们这个我们该做的宣教的工厂，我们有一个我们自己发挥的一个场所。所以说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想大家一起，我们来一起来同心同意，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呢把它推广出来。我们教会是一个活的教会，是一个活水，爱的活水啊，这是我的简单分享吧。
好，谢谢你们啊。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今天发现了好多主日学老师，是不是？这个是我关注的。第二个，我们从下一堂开始呢，给大家介绍创世纪。我们可能形式上稍微改一点，我会尽量缩短我讲的内容，然后呢和大家有一些互动会增加一点。我们尝试一下，因为我会用三个麦克风，大家一起来彼此沟通，给大家多一点时间。那时间不变，还是下午四点钟到五点钟。那因为这个课我们不能延时，因为我们有好几个人会去上课，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儿。那么《使徒行传》最后一堂课就结束了，到这儿，但并不等于福音的传播结束了啊。《使徒行传》结束了，不等于使徒的福音结束了。我们接起这个棒来，继续往下传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周灵弟兄替我们带领做个接触祷告好吗？